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下面呢，十三节开始呢，就讲到有祸了。这个祸也可以翻成哀灾，也可以是指一种受审判哈。那这两种意思也都是有，因为当受审判被定罪的时候，当中就哀灾就有祸了哈。以赛亚书第五章那里有讲到六个哀灾或者祸灾，那个哈巴谷书第二章也有五个祸灾哈，有祸了哈。我们有一点遗憾的说，马太福音一开始，开始了没有多久，耶稣讲过八福或者九福，反正讲到什么人是有福的。可是，在马太福音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讲了七个有祸。我们的主耶稣带来祝福，当人拒绝他的时候，主耶稣也带来了祸患。他是赐福的人，你拒绝赐福的神，你拒绝他，他就是赐祸患的。好，我们小心，如同我们看到有福的人，我们会希望我们也成为有福的人，我们看到有祸的人，我们也希望我们能避免成为有祸的人。那么法利赛人有什么祸呢？第十三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就是他们的良善是虚假的，这叫假冒为善，装出来的，给人看的，不是实质的，不是给神看的，不是出自神的，是出自人的，也是做给人看的，所以必定都败亡。我们生活中再一次不要靠着人，不要为着人在做事，一切是靠着主，为着主。你们的祸患，第一大祸患就是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哦，这个严重了。你自己不要得救，你也不准人家被救，这什么意思嘛？你自己说我情场失意，心情不好，现在大水来报淹死，了了一桩痛苦，很好。那你不要叫人家也受苦啊！你不想活，你不要叫人家也不想活啊！那法利赛人的罪恶就是自己不进神的国，也不让人家进去。天下有这种人？有，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人。不过我们先讲，我们讲过进神国跟得永生是一样的意思。好像有的人有误解，耶稣和保罗是相冲突的，旧约和新约相冲突的。耶稣叫人做好事进天国，保罗叫人凭信心进天国，新约叫人信耶稣进天国，旧约叫人守律法进天国，这都是错误的讲法。新约旧约耶稣保罗都是一致的，我们是凭着神的恩典，都是靠着信心的。那么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错误，把天国的门关了，就是他们不要人去信靠耶稣。我们有的时候这句话可以用比较常见的话来说啊，好像自己不到教会，也不准老婆去，也不准儿女去，这个人当然是有祸了哈。那神会追讨流人血的罪在他身上。但是这里讲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刚好相反，他们好像很喜欢宗教的事，很喜欢读经的事，很喜欢祷告的事。为什么这样的人会拦阻人，会把天国的门关了呢？因为他们的读经祷告和他们一切的服事，不是一种出于信心，而是一种靠着自己。很多现代人讲犹太教的人要美言犹太教，和法利赛人说他们没有靠自己，实际上没有完全归荣耀给主，没有信靠耶稣，没有承认自己是坏到极处，我们就在靠自己。你什么时候靠着自己，你什么时候不能进神的国。你什么时候叫人家要努力上进，而不是靠耶稣的话，你也是把天国的门关了。而这种叫做律法主义，这种到后来在加拉太书里面那些犹太教的所谓基督徒，其实犹太教的人，他们就是一样。我们叫人吃喝嫖赌不来教会，这个是错误的，但这个错误还没那么危险，因为你看得出来这是错误。我们叫人读经祷告不得救，那这个错误就很危险，因为不太容易看到。 读经祷告怎么会叫人下地狱？会，如果你读经祷告，如果你遵循上帝的话传福音，你只是叫人说啊，我们自己去努力，我们努力了，我们就可以上天堂，这是更危险的错，因为在叫人夸自己的聪明智慧敬虔能力。我们什么都不能夸，我们犯罪得罪主固然是坏事，我们好像靠着自己在做一些正确的事，而没有把荣耀归给主，而没有承认是主的恩典的话，那一样是极大的祸患和错误。好，我们不要把天国的门关了哈，让自己也不能进去。我们总是要知道天国的门要进去是信靠耶稣的，所以让人到主这里来跟他传扬福音，我们自己也不断的靠着福音能够更认识主，这是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好，这是第一个过错啊。第二个有祸的，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叫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这两个都是类似的，凡是不讲因信称义，凡是不讲说我们一定是靠着上帝，不是靠我们自己的人，那都是把天国的门关了。你把这种教理走遍天下，叫人说你要规规矩矩做这个做这个做那个，你就可以上天堂。那你再怎么努力，你也是叫人做地狱之子。他越规矩越好，其就离上帝越远，因为他越骄傲，越自以为是。这也是我们中国儒家的一个大危险啊，叫人三纲八目啊，这样修，哎呀，修努力上进都很好。如果不看到我们根本修不好，需要神的恩典的话，那我们修到最后，就算外表很好，那也是法利赛人而已哈。好，下面的错误呢，我们就需要解释一下哈。第十六节，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自己是瞎眼还领路，不是瞎子领瞎子吗？自己要看得见才能领啊。法利赛人自己没有看到自己的罪恶和耶稣是救主，当然他就是瞎子领瞎子了。那他们这次这里耶稣在讲到他们的领错的，不是指他们不叫人到耶稣面前，但而是指其实他们所有看来的敬虔还是非常的为自己的私欲和私利打算啊。这是什么样的错误呢？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呢？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呢？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这两个我们都需要说明，更早的我们需要说明一下什么叫做启示。我们在登山宝训里面，我们就已经看到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三节那里就看到耶稣不要我们启示，所以那里的重点这里也已经讲过了，不过在他开始工作和结束的时候他都再把这个事讲一下。简单的说哈，人会启示就是人说话不算话，我们平常太多说话不算话的事情了，所以为了叫人家相信我们的话，我们就发誓，就是发誓的话你就要相信了。那你也知道就我们人性的弱点，那我们就每件事都要发誓嘛，因为我们希望人家都相信我们的话嘛。但是我们如果每件事都发誓的话，又会有个麻烦，就是人家还是都不相信我们的话，对不对？就是我们的话就是不准嘛，就是人家还是不相信，那怎么办呢？所以法利赛人或者是我们说话不算话的人总会流入一个危险，就是我们欺骗人说话不算话，可是我们又希望人家相信我们的话，我们希望人家相信我们的话，我们只好发誓。那我们只好凡事发誓，我们又觉得不方便，所以我们又希望在发誓的时候也有一些事我们可以不去做啊。这就是犹太人到最后分就分得这么细了，就是说你即使发誓了还是可以有一些话不去遵守，你发的重誓就要遵守，轻誓就不要遵守。发誓的意思就是说我自己办不到，我要靠我发誓的那个重要的东西来帮助我，而且我即使靠着这个的来帮助我，同样他帮助我的话，如果我发了誓没有做到的话，愿这个东西来罚我，如果做到的话，愿荣耀归给这个东西。所以指着一个东西发誓是依靠他归荣耀给他，而且我没有做到请他来 罚我那个意思，那叫发誓哈、啊。我指着神明起誓，我结婚以后绝对不会有外遇啊。那也就是说，如果有外遇，神明就啪打雷把我打死。而如果我不要有外遇，就需要靠神明来帮助我。如果我没有外遇，而是一个好好丈夫，那么这荣耀归给神明。这叫发誓的意思，指着什么东西发誓。那重点还是有人想要说谎，有人想说话不算话，那他就发一些重誓和轻誓，其实这些都是自欺欺人啊。因为你发的一个轻誓，人家就也就不相信他了嘛，就觉得啊你这个发的誓不是真实的。所以耶稣讲的重点我们还是要知道，你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就出于恶者，恶者是说谎话的，就是我们说话不算话，到最后伤害最大的是我们自己，因为没有人相信我们的话，我们自己也不相信，你怎么发誓都没有用。好了，犹太人就想到说，我们可以发誓，就是说什么事是最贵重的，我们指着他发誓就非遵守不可，其他就不必了。他就说指着殿起誓算不了什么，殿中金子起誓，哦，这就很严重了，这个就要遵守。为什么这是错误的呢？因为犹太人觉得，或者是文士和法利赛人觉得，最有价值就是金子嘛，圣殿算得了什么？圣殿里如果有金子，圣殿里是很多金子，我们指着金子发誓，金子才有价值，那这是很愚蠢的，这是世人的想法，世人觉得金子有价值，可是真正有价值的是使金子有价值的东西。什么是使金子有价值？就是这个金子被主来使用。所以并不是殿能够叫金子成圣，那个不是重，那个不是他的意思。当然殿的确是因为你把这个金子给圣殿用，给神用，好像特别成圣，所以殿看起来特别重要。其实殿本身都是物质的东西，不重要，如同金子一样。重要的一个东西有价值，包括金子有价值，包括弟兄姐妹，你打篮球的技术有价值，你考上台大的学问有价值，你的美丽健康有价值，是因为第一个这是上帝造的有价值，第二个更重要，因为我们已经堕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把这个上帝用他儿子宝血赎回来的这个东西献给主用，这是有价值。所以你的头脑再好，你考上台大你第一名，这个头脑并没有价值，这个头脑有价值是你把自己献给主，为着主在做事，在读书，在念博士，那就有价值。那所以金子没有价值的，金子是殿叫它有价值，或者是主的事叫它有价值。可是犹太人文士法利赛人就把它颠倒过来了，他们只想到是金子叫圣殿很光彩。我们今天也有人这样想啊，哦，因为他是一个台大的教授或者学生，我们就特别请他服侍，请他来做见证。这个错误在教会里很多。哎呀，因为他是一个电影明星，因为他是一个电视红星，又是基督徒，就请他来，好像他是教会里的金子，店里的金子，他比较重要。其实刚好相反，这个人的聪明、美貌各些这些方面，我们看重的其实都不重要。他能够用这些东西来服侍上帝，好像服侍教会，那才是重要的。所以法利赛人根本颠倒过来，我们也常常颠倒过来。我们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人，哦，这个人台大的，哎呦，好看得起；这个人长得漂亮，看得起。这都是从世界看外面，这些东西是好，我们不嫉妒他，因为这是神给的。但是神给的这样好，是他得把它分别为圣，献给上帝用。殿使金子成圣，因为有殿，金子才有为上帝所用的那个地步。当然殿本身没有，还是那个人啊，主的使女会把这些献上，善用金子也好，善用你的美丽也好，善用你的学问也好，这才是重要的。而这里好像耶稣在讲什么事要起，什么事不要起，其实这里是在重点，不是在讲起誓。起誓的部分他在前面第五章讲过，就是你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要起誓。在这里讲的重点是你的价值观对不对，你是不是跟世人一样看到健康、美丽、金子、学问就是有价值。我告诉你，这些东西不是拿来侍奉主的话，那都没有价值，是殿叫他圣洁的，侍奉主叫他圣洁的。好，然后呢就讲到说那个指着坛起誓算不得什么，坛就是祭坛呐、啊，祭坛那是不是一个灶而已，那是一个炉子而已，不必指着他起誓。但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看重什么？我说他们非常的世俗化， 看起来敬虔其实非常世俗化。那刚才讲到说他们很看得起的就是金子，这是世俗嘛，他们觉得一个店里没有金子那算不了什么，一个人一个基督徒没有很多的金子和学问这算不了什么，这是世俗的。那现在也是一样，坛是献给主的一个祭物，一个烧东西的地方，他们觉得这个没有意思。但是呢，坛上的礼物文士和法利赛人很喜欢要，他们跟那个以利的儿子一样，这礼物嘛对我就有利，这个祭物礼物，哇，这真是烧的香香的，那个烧小牛腿，哎呀，我就可以吃到，哇，口水都流出来了。这礼物比较重要，坛本身不能给我好处，但坛烧的礼物后来就可以给我吃。所以法利赛人看重的是什么？还是什么？自己的利益。而且这个利益不是看到永恒的利益，是暂时肉体的利益啊而已。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错误。那个礼物，那个小牛排，那本身不是圣洁的，那本身也没有什么用。这个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啊，吃喝很好，我们存着感恩的心领受就很好，吃喝本身一点都没有益处。如果你不认识主，一天到晚吃喝只是吃喝到地狱里面而已，培养你的胆固醇和高血压而已，那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的吃喝包括我们的读书运动，一切的事，不管看起来多美的事，都必须是靠着主的恩典来服侍他的，那才有益处。所以你有很多的礼物啊，献在坛上的这些很香的牛肉啊，什么东西好像可以让祭司利未人饱足他们的口欲，那是不对的。那本身这个坛能够，那个礼物本身没有价值，除非坛是一个献身的地方，那个坛让这个礼物圣洁，也就是你把这个是献给主的，而不是你做这个事觉得我又有好东西可以吃的。施比受更为有福，你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你愿意把它付出，那才叫起，那才叫圣。你只是吃到一大堆圣物，那一点都不圣。你把这个圣的放在坛上献给主，献给灵舍，那才叫圣。所以这里还是在讲世界观或者是价值观，你以为你得到了坛上的礼物这很有价值，所以你只是坛上礼物启示，其实你得到再多没有价值的，除非你把这个得到的东西给你的灵舍，献给你的上帝，也就在坛上烧掉。你要知道那个奉献的心智比你得到东西要更好，这是在这里讲的。那么如果重点，所以不在启示，重点在你是不是有正确的认识，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事实上利未人一个重点就要把有价值的和贵重的和卑贱的分别出来，因为他们这样才显出他们是被上帝分别出来的，有分别出来的眼光来看到什么才是对的，什么才是错的。好，那么下面呢，耶稣在讲到说，下面你可以说讲到，也可以说是启示的意义了，也可以说是把这两个启示跟人生观价值观结合在一起讲。二十节，所以人指着坛启示，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启示。你如果是指着坛启示的时候，指着一个奉献，让人奉献的一个态度启示的时候，也就是如果你真的有个奉献的态度，奉献的心态的时候，那你献的一切的东西就有价值了。这像什么？这像寡妇的两个小钱。我们如果只是看礼物的话，就是看那个东西本身的价值的话，那我们绝对说不出耶稣那句话，就是寡妇献的两个小钱比财主献的要多。因为照人间的数学来讲，寡妇献两个小钱，那个财主献的可能是两千万，当然两千万大于两，大于二啊。可是你要知道，那个寡妇是把一切都献上了，她这个献是什么？是一个信心的献，是一个爱心的献。信心的献就是他一切都献上，相信上帝会眷顾他。爱心的献是他把所有的不保留的给了上帝，那是爱心的，这个就是大的。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奉献信靠爱主的态度的时候，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蒙祝福了。那把它用在这个启示的事上来讲的话， 就是真的你知道万有都是属神的，那么你在生活中不可以有任何一个层面有任何一点欺骗的行为，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那如果只是谈启示，我们不只是谈启示，世界上万物都是神的，我们自己的口舌也是神的，我们岂不就应该遵守我们自己所说的话吗？因为这是属神的，不是我们自己的。那人指着天启示，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启示。那如果你是指着天启示，哦，你要小心哦。第一个，我们在讲前面讲到这个不可启示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动用这个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只有祈求上帝来帮助我们。那所以我们不是随便启示的，我们不是好像觉得上帝没有足够能力，我们要发个誓他才来帮助我们。我们有信心知道上帝随时帮助我们，但也就因为上帝随时帮助我们，我们在做的每件事上我们都谨慎小心的做，不因为上帝在每件事上都帮助我们，我们不需要特别起一个誓把他请来，我们就把上帝的名妄称就妄用了。那我们知道万物都属神，所以当如果说指着天启示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指着坐在坐宝座的启示，也就是指着上帝启示，那也就是我们非靠着上帝去遵行不可。如果要启示才能靠上帝的意思遵行，那就是假冒伪善了。我们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们在上帝的光照中知道我们每件事都需要依靠他来做事，那么我们说的话每件事都要，每句话字字都要靠着他，因为字字都要供出来，靠着他来说诚实的话，造就人的好话。好，这里所讲的就是说法利赛人在人生观价值观上面跟世俗混在一起，所以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贵重的，什么是比较不贵重的，因此他们有祸了，他们搞错了，把贵重的看成不贵重的，不贵重看成贵重的。所以我再说这里讲启示的部分其实不多，讲的是你看得到哪个是有价值的吗？那我们也在从基督徒观点来讲，只要有信心，神所做的每件事都是有价值的，我们存着感恩的心领受就没有可弃的。那我们既也是神的一部分，我们也就求主让我们说话不随便，没有一句话不是好像启示说的，就是我们每句话都是靠着上帝在做，每句话都是诚诚实实。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